死亡，生命的另一个出口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可以快乐活泼地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，那么你将来临终时就比较容易舍弃躯体，将不再害怕，因为你得到了亲身的体证，存在并不依靠肉体的存活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入睡时，就是在面临一种死亡的过程。很多人由于害怕，会把做梦出体的记忆抹除。其实，当你有出体经验后，反而不会怕死。如果我们要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，首先要了解宇宙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相信很多人听过这样的说法：宇宙存在于一呼一吸之间。这意味着宇宙每分每秒都在生灭当中，宇宙不断地在闪烁着，在这一秒宇宙存在了，下一秒宇宙消失了，在下一秒宇宙又存在了，只是我们感觉不到两个存在之间的那个失落的空隙。你现在所处的房间，事实上不是持续存在的。你觉得它持续存在，是因为你的感官跳过了那个间隙。以放映电影用的影片为例，它原本是由一格一格静止的底片所组成，每一格与每一格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间隙。但只要这些影片是以每秒24张的速度播放，因为视觉暂留的效果，我们会把这些影片视为连续性的动态画面，而看不到那些事实上存在的间隙。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，如同一张张飞快越过你眼帘的底片，只不过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传达的这些画面是很连续性的，你才感受到这个空间的持续性存在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空间在物质和非物质世界之间闪进又闪出，当它闪进来时，所看到的空间出现了；当它闪出去时，这个空间消失了。只不过其过程是如此快速，以至于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消失。同样的，如果将每个人身上原子振动的速度减慢，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，事实上也是一闪一闪的。宇宙在每一瞬间，产生它自己的生灭。当宇宙消失时，它出现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时空里。同样的，另一个时空中也有另一个你的存在。当你散出去时，你没有觉察到；当你散回来时，你又接续上一秒存在于物质世界自己的状态。那么闪出去的你又是谁？也许是前世的你，也许是来生的你。 也许是已离开轮回，或在其他实相轮回的自己。他在过他的一生，你在过你的一生。当你从你的现在闪出去时，他认为他是他自己。当他闪进来时，你认为你是你自己。他在过他的一生，你在过你从出生到死亡连续性的一生。宇宙在每一个一呼一吸的刹那之间闪烁明灭，这是宇宙真正的本质，就像萤火虫一样。只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感觉这一切既连续又真实。这个观念蕴藏着另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：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轮回都同时存在。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子和分子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存在。当它在这一秒闪进来时，它出现在这个宇宙；下一秒闪出去时，它成了另外宇宙的一部分。上一辈子的你住在上辈子的房间里，就如这一辈子的你住在这辈子的房间里，彼此是一样的真实，而且同时存在着。你认为自己稳稳地住在你现在的房间里，但是当这些组成你的房间的原子和分子闪进你上辈子所住的房间时，你并没有察觉。当他们再度闪回来时，你才感知到他们的存在。就如收音机一样，所有的频道都同时存在。只要我们调准频道，就可以收听到那一台的广播节目。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调到那个频道之前，那个频道依然存在，我们的知觉也是如此。我们每分每秒都在生死当中，下一秒的你和这一秒的你并不是同一个你。如果你以为是同一个你，就很容易产生执着、僵化。很多正向思考的书籍提倡让自己归零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自己。这其实不是所谓的正向思考，而是一个事实。我们常常因活在惯性里，而忘记每一秒钟的你本来就是全新的自己。睡觉本身就是一个小死亡。基本上，不管你记不记得，每个人入睡时，灵魂都会离开身体，也就是所谓的出体。我自己也有很多次灵魂出体的经验。有一次在医院的宿舍入睡时，发现自己的身体浮起来，我看到了床上的自己。浮起来的这个身体不是肉体，而是所谓的灵体，又称为梦体或星光体，比较接近佛教所说的中阴身。一个人在他的肉体死后，会马上进入的另外一种形体。关于灵魂出体的几个方法：一，在睡前暗示自己将会有意识的醒来， 然后试着在没移动身体的情况下离开床，走到另一个房间，也可以暗示自己将在睡着后去拜访远方的友人。二，睡前口里含少量盐巴，如此你会口渴，很想喝水。你的身体事实上是睡在床上的，可是你想喝水的那个欲望依然存在，你的灵体便会起来喝水，只不过你无法拿起物质世界里的杯子。三，有些人因下列这个方法而出体，后果自行负责。当你尿急，可是又很想睡，如果你依然不下床，你的灵体就会跑去上厕所。有些人当他们疏解一番后，发现已经真的尿床了。有些人则会很警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梦境或灵体里。四，当你白天经过街道时，观想你自己的灵体正在上空漂浮，从上面的角度往下看，你现在就可以做这个练习。想象你有一个灵体正在上空漂浮，从它的角度看着你现在坐的位置，从那个灵体看下来的画面会是什么？有时候会有来自灵体视线的一瞥，那个画面是以你肉体的角度所看不到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可以快乐、活泼地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，那么你将来临终时就比较容易舍弃躯体，将不再害怕，因为你得到了亲身的验证，存在并不依靠肉体的存活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入睡时，就是在面临一种死亡的过程。很多人由于害怕，会把做梦出体的记忆抹除。其实，当你有出体经验后，反而不会怕死。谈死亡经验。当一个人的肉体已达不堪使用的状态，灵体是如何离开的？首先，我要来解释一些医学上的退化疾病。有些血管性的动脉硬化到后来慢慢变成老年痴呆，记忆力开始退化。有些这样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很怕死，不敢一下子面对死亡，而采取缓慢的死亡过程，以一步一步的方式让自己搬家，把人格某些主要的部分逐渐搬走。一开始先让自己的血管日渐硬化，使供给身体营养的机能退化，身体慢慢虚弱下来，心智越来越痴呆且健忘，前后可能长达5年的时间，才让自己一步步地脱离物质世界。有些中风而死的人，可能分5次搬家，第一次中风，也许身体半边不听使唤，第二次中风， 反应变得更迟钝些。第三次中风，可能导致言语不清。第四次中风时，已经躺在床上，记不起来自己是谁。第五次中风才真正的离开人世。有些人当身体受到重创后，他的灵魂其实已经离开了，可是因为现在医学发达的结果，很多时候他的肉体维持了下来，只以身体意识运作着，成了植物人。你的死亡方式是你这个独特的个体向世界告别的方式，是相当具个人风格的。有些人可能好几世的生活都和大海有关，也许在船上当海员或从事跨海贸易，这种人偏好死于海上。有的人个性猛烈，宁可在一场空难里轰轰烈烈的丧生。有些人则喜欢躺在床上，四周有儿孙们围绕，在告别词及赞美诗歌中优雅的离去。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死法。有的人觉得这种死法过于拖泥带水，乱恶心的，宁可让自己葬身于草原上的尸腹。上述所说的各种死亡方式，不完全来自意识心的选择，而是配合每个人内在更深层的内我所做的决定，取决于每个人的人格特质。每个人的死法和他的个性配合得恰如其分，什么人玩什么鸟，死亡的方式亦然。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死法，大家不妨好好的在生前规划一下自己死亡的方式。有些修行人或已得道的人会预知自己的死期将至，在自然的情况下，一般人在死前通常也会略有所知。有些生了重病的人，病情可能突然好转，即一般所说的回光返照，大约清醒个一两天，交代一下事情后，才离开人世。灵体离开肉体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知不知道？不一定。有些人陷入昏迷，在昏迷当中过世，有些人在清醒状态遭受巨大的撞击，灵体直接弹了出去，也有些人在呻吟中慢慢的死去。根据我的观察，现代人大多选择昏迷而死。昏迷而死的人会先进入一个幻境，有些人的幻境和他临终前的场景类似，也许实质的肉体尚在加护病房，心跳慢慢停止，血压逐渐下降，这时候在他的灵体所看到的幻境里， 也许是他正开车进入一条狭长阴暗的隧道，内心不禁升起一股害怕的感觉。那时的肉体其实一直在急救中，等到害怕的感觉消失了，肉体被宣告不治，于是灵体和肉体切断关联，正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当时对黑暗隧道所产生的害怕，是为了掩饰脱离肉体时的灵体所受的震撼。很多人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死亡的，过程进行得如此平滑，以至于你根本没有察觉。这时灵界会有类似辅导员的人格协助你接受已死的事实。另外有一种人，或许也是在医院里正濒临死亡，家属签署了拒绝急救同意书，可是他是如此怕死，以至于根本无法接受死亡这回事。当肉体死亡之后，他会在一个幻境当中，发现自己大难不死地躺在医院里的同一张病床上，有医生和护士定期巡视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逐渐硬朗，正准备办理出院。灵界的医生这才告诉他，其实你已经死了。传统民间信仰认为，自杀身亡的人死后必须进入亡死城，直到应有的阳寿已尽为止。有些宗教甚至相信自杀者会下地狱。在新时代思想的看法里，自杀者和正常死亡者受到的待遇并无不同，并没有自杀者应受惩罚这回事。很多人活在世上，封闭了自己的人生经验，心中没有爱，也没有快乐。他们的肉体虽然活着，但事实上已经将内心某一部分的自己杀死了。这跟自杀其实没什么两样。任何这一生没被面对的问题，依然得在下一生面对。这句话对任何一种死法的人都适用。如果有人因一时冲动自杀身亡，而他相信自杀是罪不可赦的，为避免这个人陷入无谓歇斯底里式的自责，这时候会有辅导员来进行催眠，让他暂时失去自杀身亡的记忆，进入幻境里。在幻境里，他再度回到自杀前的情景，但是出现另外的状况，让他因此自杀不成。等到这个人的心智较能面对自己的自杀行为时，才会告诉他事实的真相。死后的精神状态与活着时的精神状态有何不同？死后的状态与别人沟通的方式是心电感应，所以在死后的世界里，你无 无法隐瞒你对别人真正的感觉，也会被迫去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。很多人在世时，嘴里说着我爱你，心里真正的感觉却是你去死。相反的，有时候你表面上恨一个人，无论他对你有多好，你总是说我恨你，可是心里其实是很在意他的，只是死都不愿意承认。等到死后，你再也无法自我欺骗，你会明白其实自己真是爱他的，而他也会知道。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我，也不让别人看到，害怕如果面对了自己真正的感受，讲出了真心话，会产生不希望看到的后果。然而，在死后的人际关系里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对方终究会知道你心里真正的感受，你也知道对方其实是怎么看你的。既然如此，当我们在世上时，为何不干脆很单纯，很诚恳地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？死后，你真正的动机将会昭然若揭。你必须面对自己真正的良心。以前，也许你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编织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但在死后，你会知道，这一切其实只是为了自己。你要面对真实的自我，或可称为面对良心的审判，不是任何人来审判你，而是由你来面对你自己。死后的过渡阶段，通常死后会有所谓辅导员或荣誉监护人来接引，也有的人是由已故亲友迎接的。有些在医院里濒临死亡的病人会告诉家属，我妈妈已经来找我了，或死去的哥哥昨晚来了等。他们看到的影像多半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得好，务必善待自己的亲友，否则等到死后，已故的亲友们大家互踢皮球，死也不肯来迎接，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？也有些人，他们熟悉的已故亲友或挚爱已经再度转世或到另一个次元，这时有经验的辅导员们就会扮演他所熟悉的亲友，以他们的形象来接引。等到他逐渐熟悉也能接受这一切后，才向他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死后不一定得渡过冥河，也不一定是由西方佛祖、黑白无常或众天使来接引，随着每个人的信仰不同而有所差异。 美梦成真。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或可作为参考。基本上，关于死后的世界，每个人的经验都不相同，但一定符合的这个人生前的信仰或观念。所以，演技高超的辅导员必须清楚这个人宗教背景，他所信仰的宗教内涵，以及这个人相信的是什么，不相信的又是什么。有些人因为是在梦中昏迷而死，他们不承诺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死，直至看到了出殡队伍，发现自己认识的亲友们全都在队伍之中，却听不到自己的呼唤。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躺在棺材中的主角竟然是自己。有的人这时会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，有的人则如西藏度亡经里提到的守尸鬼，企图进入那个躯壳里，再度重返人间，却屡试不成，便一直在生前的肉体附近徘徊。这样的人会延迟之后的学习阶段。也有一种人，明知自己已死，但始终不肯面对，依然在生前熟悉的地方游荡，假装自己还活着，处在一种自我否认的状态。更有些人，明知自己已死，仍放心不下在世的亲人，硬是不肯离开原有的家。他的心念如此执着，以至于根本无心转世。很多宗教仪式多半会安慰已故亲友，请他放心的离去，有的更要求在世亲友不可哭泣，认为哭泣将扰乱已故者的心神，让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时平添无谓的痛苦。这样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。我认为人是可以真情流露的，至于已故者的灵体离开肉体的状态如何，是由他自己平时修持的状态所决定。经过修习的阶段，完全觉知自己的状态之后，他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，称为自我检讨期。根据上一世的整体表现以及弱点，决定下一世的方向。很多神秘学称之为业境。古老传说认为每个人死后都要站在业境前，旁边会有判官或陪审团来评断你这一生的功过。新时代思想认为每个人死后一定都经过这个状态，但不是由外人来审判你，而是要去自我面对。如果你是一个对人世间过度执着的人，有可能延缓进入这个阶段。曾经有部电影提过类似的剧情，有一位中年男子在死后的法庭里，同时面对着辩方律师及控方律师。辩方律师首先说道，他很勇敢，没有违背良心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 控方律师则反驳道，他那时既胆小又自私，不敢挺身而出。借由这种内心戏的演出过程，人真正面对了自己的一生。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投射，业境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有的人可能投射出一间间历史博物馆，第一馆可能是你的上辈子，第二馆是你的上上辈子。只有真实的面对，你才能对上一世的因缘有所了解。也许你生前常抱怨，我干嘛嫁给这个王八蛋，被他如此折磨。等到你死后才发现，其实自己上辈子把他折磨得更惨。在自我检讨期时，你会明白很多的因果，无关赏罚，没有报应，而是一种真正的自我觉察及自我面对。你上一世为什么跟他有这段姻缘？为什么出生在那个家庭？为什么会有那些际遇等？回顾上一世时，你会百感交集，不管是骄傲也好，自尊也好，所有的坚持、执着，现在的你会一笑置之。可是，当初的你却把它看得如此严重，真是人生如梦。有些基督教信徒死都不肯相信有前世的存在，那么每当他经过那栋历史博物馆时，就会刚好碰上关门，门牌上挂着本日公休。等到他哪天想通了，那个历史博物馆也就随之开张，他开始面对了所有转世的历史。转世的选择，你不是死后才一下子到灵界去的，在梦里，其实你已经去过灵界，只是醒来后不记得而已。转世前，你也许会在过渡地带的训练中心先上一些课，课程的内容是根据你的经验和个性精心设计，用来协助你建立和别人之间的良好互动，以及了解自己的发展方向。当这一切都有了准备，就是你再度返回物质世界的时候，你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，或参加课程，但只要一进入轮回，就卡在这因缘网里，你必须将这些因缘完成，才能离开轮回。全部的转世一定要涉及两种性别的经验，最少要演过父亲和母亲这两种角色后才能离开。所以纵使是转世次数最少的人，也要历经两世，其他的人至少要三四十世以上。每个人在过渡地带的停留时间并不相同，以物质世界的时间而言， 大多数人约在100年内就要再度投胎。有两种人死后会立即转世，一种是肉欲非常强的人，他渴望立刻回到人间。这种人对下一世没事先做好规划，而这种投胎法的好处是，他会得到很多的教训。另外一种人是所谓怀着伟大使命的人，比如有些喇嘛以快速转世的方式投胎，因为上一辈子的自己很多事情还没完成，他急于转世，不想多做耽搁。这种人其实是已经发展得很好的人，他们是带着使命回来的。同时代的人多半希望能一起投胎，大家共同筹划下一世，开始讨论谁当爸爸，谁当妈妈，谁做私生子，谁当第三者。有些在世的人会在梦里和即将转世的亲友们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有些人临终前已经先行拜访了下一世的父母，可能他的父母才刚要出生呢。在这场行前筹备会里，讨论的重心将放在下一世的使命是什么，我如何完成自我价值。也许你有音乐方面的天赋，但上辈子的你却一直无从发挥，觉得很遗憾。这时辅导员就会建议你，下辈子要不要考虑投胎到音乐世家，经过与这个音乐世家的家庭成员协商后，如果他们也同意让你做儿子，你下一世的家庭关系就形成了。等到你真的诞生之后，也许从小就被逼着练琴，每天苦不堪言，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，忘了这个家庭当初还是自己精挑细选的。每个人的这一世其实也是这样来的，你和你的父母已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角色。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这一生，你会觉得豁然开朗。你要以这个观点去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你组成的家庭，或你将要组成的家庭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个人及家庭共同的使命，什么样的理念，使你们决定共同演出家庭里的各个角色。所谓的角色就是分工，谁演内向，谁演外向，谁负责种田，谁负责考状元。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你的兄弟姐妹，看待你的父母，你的感觉会很不一样。很多团体会有集体转世的情形，大家共同组成一个家庭，不过大部分的转世与家族有关，牵涉的是家庭成员的互换。每个家庭有个家庭使命的蓝图，整个家庭有成员之间的秘密协定，这是彼此在决定组成家庭前就已商量好的。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互换角色是很常见的， 也许上辈子你当老爸，老是打儿子，这辈子让你做儿子，换个角色演演看。也许你上辈子都是演被欺负的可怜虫，这辈子改当英雄豪杰。或是你上一世始终被人欺负，想着哪天我来做个欺负别人的人，让所有人怕我，我的生命是否会更好？经过大家彼此同意后，你饰演了一个爱占别人便宜，绝不让自己吃亏的人。等有了这样的演出经验后，你发现这样的角色并不快乐，他们只是怕我，不是真的喜欢我。我觉得很孤单，很寂寞。这时候灵魂的学习成长就出现了，开始学习做一个既不被人欺负，也不欺负别人的人。在新时代的观念里，不认为人和其他的生物会互相轮回，但是同一物种之间会彼此轮回。一只猫可能每天待在家觉得很无聊，决定下辈子改当狗，还可陪主人到公园散散步。人不会投胎变成猪，猪也不会转世为人，整个人类的意识有自己发展的状态。猪的意识状态和人类的肉体没有办法搭配，无法和我们的大脑配合。基本上人永远不会变成其他的动物，这和佛教的说法并不一样，但并不表示你能因而胡作非为。新时代思想的另外一个观念是认为众生一体，人和万物是一体的，全是一切万有一部分。最后一世的选择，佛教认为最后一世的人是开悟的人，可是开悟之后还是要把一些因缘完成之后才能离开。最后一世的人很多过去转世的经验会在意识层面上浮现出来，通常他们没有小孩，无意再继续另一段姻缘。赛斯曾提到，赛斯系列书籍作者鲁伯和约瑟的这一世是他们的最后一世。离开轮回的人通常面临下列五种选择。一是再来人，就像有些学长毕业后返校当助教指导学弟妹，再来人的人格较有智慧，心性比较稳定，对自己的力量智慧有信心，也能够指引周围的人。他们就像自愿到蛮荒地区的义工，致力于协助当地人过更好的生活。但以下四者就不再转生世间，却在灵界做另外的选择。二，医治者，他所受的医疗训练比世间的医学更多，他们必须熟悉转世的技巧，所涉及的医治是心灵上和精神上的。他们永远随时准备帮助每一个人。很多人在梦境或睡眠的时候接受有关的训练，一个医疗者 也许他的指导教授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每一只手上都拿着可以帮助众生的法器，每一只眼都要深入不同的时空，不同的次元，看看有没有众生在受苦。这样的人要能分身有术，很多医术高超的医治者，他们处理的层面是人类群体的心病。三，教师。一个教师要能同时教导一个本体的各个转世人格，用他们所能了解的语言沟通，也必须对当时的哲学、科学、风俗文化有完全的认知，还要经常在各次元间旅行。四，创造者。他们以非物质为素材，创造出多次元的艺术品。很多世界上的创造者所得到的灵感，都是来自这些伟大创造者的杰作。他们的艺术品可能跑到我们的时空里，变成一出伟大的宗教剧，或是一项重大的发明。五，进入了所谓可能性系统，有点类似佛教所说的西方净土或非想非非想等，那个系统的时间概念与我们不同，主要是以联想的过程来决定时间的长短或顺序。一个不太会思考但直觉联想能力很强的人，可能发现他在物质世界不是过得很好，好不容易毕了业离开轮回，便选择进入可能性的系统玩不一样的游戏。这不一样的游戏只是一个过程，其实我们第一次投胎到地球之前，很多人已经走过不同的道路。宇宙里存在着其他不同的世界，就像恒河沙数一样复杂，地球这个系统只是其中之一。对于死后世界的了解，可以让现在的我过得更为踏实，也会以不一样的态度面对我的人生、我的家人。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在投胎前到底和人家签了什么约，开始以欢喜甘愿的心态看待我曾走过的路以及将来的人生。注一，翔，梦与意识投射第十九章，方志出版。注二，参考的漫游前世今生，穿梭幻象实相，时间预言，方志出版。这三本书是赛斯资料这一系列的作者真罗伯兹以小说的形式，借由主角可任意穿梭在各次元空间，任意变换不同的性别角色，呈现出全我的各个部分。注三，见灵魂永生第九章。这种荣誉卫士是以你们来说，还活着或已死的人所组成的。那些活在你们实相系统的人，当肉体睡眠时，在出体的经验里执行这些活动，
他们熟悉意识的投射及所涉及的感觉，而他们帮助那些不再回到肉体的人熟悉这一切。我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，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在梦里清醒了过来，记得有一个小孩子过世了，我把他带到公园的旁边。醒来后我很纳闷，为何会有这样的梦。后来我开车去上班，到市政府附近转弯处，发现有个车祸的现场，旁边有辆脚踏车。后来从报纸上得知，有个小孩子的确死在那里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就是昨晚做梦帮忙的小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而且具有这样的心愿，你一定可以找到帮助别人的方法。很多人按着他们不同的兴趣，在梦里已经开始受这样的训练了。从事这种工作，必须对人性有很深入的了解。以鲁伯为例，他在好几世前其实每天晚上都在受训，对人性的觉察、敏感度和同理心一步步的增进当中。很多人的夜晚比白天美丽，你真正的自己有时候不是醒时状态的你所能知道的。注四，见未知的实相第688节。在时间的物质系统里，细胞死去而被取代，在细胞内的意识单位 CUS 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可摧毁性，只改变了形式，却维持住他们所承受的所有细胞的身份。所有的生命都是合作性的，而所有的生命也都知道它的存在是超越其形体的。注五，印度教认为宇宙的结构分为三界、九地、28天，飞翔、飞飞翔被认为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里的最上果。冥想练习四，破除对死亡的恐惧，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，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。你已出生过许多次，而且还会再出生，你也早已死亡过许多次，而且还会再死亡。那么破除所有你对死亡的恐惧吧，因为那全都是你自己头脑的想象。当你真的面临死亡时，你将会发现自己在一种最大的宁静及安详当中。你生于恩宠，也将死于恩宠。当下安静地坐着或躺着，在心中告诉自己，等一下灵体投射时， 我的身体将被保护得很好，而且很舒服，完全没有回不来的问题，一点危险也没有。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引发一个中度的出神状态，比如以自我催眠或听音乐的方式，开始感觉自己略有倦意，而且身心相当的舒服放松。当下开始觉察到一个内在的自己，认识到与平时住在身体里十分不同的自己，忘掉你的身体，专注在内在的感受上，然后想象这个内我逐渐往上升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内在的移动感，也许是左右摆动。当你感觉自己的身份及意识正在离开身体时，进一步忘掉自己的身体，以一个快速的动作令自己出去。一旦你明白，不论在身体内或外，你都是完整且充满活力的。一旦你发现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开肉体，且探索其他不同的实相，或拜访可能的过去、现在及未来，那么你就不会对死亡再有任何的恐惧了。全心的祝福